这是什么啊？
这是我最喜欢的扭蛋。
扭蛋可以吃吗？
不能吃啦，扭蛋打开来会有很多惊喜哦。
真的吗？那我要，给我，给我。
不要不要，这是我的。
小朋友，
糕点姐姐可以帮我把扭蛋打开吗？
当然可以啊。哇，
小小扭蛋，大大欢笑，
欢迎收听
欢乐卡加蹦。
Hello， 欢迎来到好玩新奇，充满欢笑，而且要跟亲爱的小朋友一起开心度过每一天，还要跟亲爱的爸爸妈妈一起欢乐充充电的欢乐卡恰碰。你好，我是糕点姐姐，高山的高，恩典的点。亲爱的小朋友，在这一个长长的暑假呢，已经来到了第20天，对不对？已经来到了7月20号啊。在这段时间里，小朋友，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的时间变多了呢？那么当你自己有比较多的时间的时候，你会想要做什么呢？一定是比较想要偷懒，想要做点自己的事情，或者想要玩游戏，对不对？不过小朋友，当你自己现在发现，诶，在这个暑假自己可以运用的时间变多了，你会不会想要多一点时间跟爸爸妈妈腻在一起，黏在一起，共享天伦之乐，创造属于你们很温馨很幸福的美好回忆呢？哦，相信你一定会的。诶，那小朋友，你跟爸爸妈妈相处在一起的时候，你们通常喜欢一起做什么事情呢？是像我们昨天的节目里面说到的，喜欢一起去旅行吗？还是你们喜欢一起唱歌，喜欢一起跳舞，喜欢一起动手做做菜，喜欢一起烹饪，还是你们喜欢一起阅读呢？今天秀秀老师啊，要在欢乐爸妈充电站里跟小朋友也跟爸爸妈妈分享一段亲子之间可以一起享受的美好时光。现在就邀请你跟着我一起进入今天的欢乐爸妈充电站。最宝贵的时刻不要轻易放弃，如果觉得累了就来到这里休息。欢乐欢乐，欢迎来到欢乐爸妈充电站。今天在我们的节目里头，依旧请到了可爱的秀秀老师，要来跟爸爸妈妈来分享一下，平常呢，除了在忙碌的生活跟工作当中穿梭，其实有很多的时间陪孩子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可是陪着小孩子，总不能大家大眼瞪小眼啊，那我们应该要做些什么样子的事情，可以又很有意义，而且还可以来彼此丰富彼此的生活的呢？那我们在谈到这个话题之前，先来欢迎今天的秀秀老师。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秀秀老师。
秀秀老师，平常呢其实我们都会很鼓励爸爸妈妈多花时间跟小朋友相处，可是我们常常都会观察到一个现象，就是爸爸妈妈虽然跟小朋友在一起了，然后也一起同桌吃饭，或者是一起享受一些所谓的娱乐的时间，但是往往我们都会看到爸爸妈妈呢是人手一机。这个鸡呢不是有翅膀的那种鸡哦，是手机的鸡。然后小朋友呢，哎，还不错，他们也有，然后就看到比方一家三口就有三只鸡陪在他们面前。那事实上家人之间没有什么太多的互动，那其实秀秀老师，这些都不是我们所想要，也不是我们在节目里面所强调的，对不对？
嗯，对，虽然小朋友在吃饭的时候可能会很吵，就是妈妈我要吃这个，妈妈我不要吃这个，妈妈这个，然后一直说话一直说话，一直想要表达自己的意见，但是的确会用这个，可能是因为妈妈在忙，或者是她真的很想好好吃一顿饭，然后刚好手机是一个最快让孩子 安静下来的方法。
嗯，
对。
其实我觉得大人有的时候我们都会想要放松，想要偷懒，想要求快，所以就用了这种我觉得是最便捷的方式，就直接开一台平板，然后挑选小孩子最喜欢看的节目，
对，
或者是卡通，然后直接就让小孩子闭嘴，我们就享受了一顿好像很有品质的用餐时光。事实上也不是这个样子，我觉得其实可以在这个部分先请爸爸妈妈来回想一下，比方说你们当初呢在谈恋爱的时候啊，然后呢在考虑比方要不要跟这个人来共度下半辈子的时候，比方说你们在一起约会，然后在一起相处，甚至于在一起吃饭，如果说你对面的那个人啊就一直不断的在看手机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自己好像没有比手机来的重要。所以其实糕点姐自己在外头用餐的时候，我很喜欢观察人群。那我特别喜欢看到一个景象，就是比方说看到一对情侣，然后他们在约会，或者看到一群朋友他们在聚餐。那我觉得我最喜欢看到的画面现在哦，就是大家很认真的在看着彼此，然后桌上的可能手机都是盖起来的。有时候我们都会习惯把手机放在旁边，可是呢那个荧幕都是朝上面的
对，
可是我现在发现有一个现象，就是如果说我愿意很专注的跟秀秀老师讲话的话，我也想要把我的手机盖起来，就是不让他任何的讯息来影响我们之间的那个沟通跟交流。所以其实爸爸妈妈自己也可以来想一下，如果说当初在约会的时候，在谈恋爱的时候，你已经愿意花很多很多的时间来看着对方，来看着你对面的那个人，那今天坐在你旁边也是你很爱很爱的小朋友，那为什么不愿意多花一点时间在他的身上，好好的陪伴他，反而是把他丢给了另外一种没有生命的保姆来带呢？
对，其实人跟人之间的关系真的很容易被像是手机或是其他的3C 产品，如果你过度使用的话，真的会人跟人之间的相处很容易冷淡。对，因为你不知道其实人除了对话之外，还会透过各式各样的关心互动等等去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一个深度的关系。可是这个科技有时候真的会让我们带来很多的距离感。
有时候像我们说家人之间有一个默契，或者是好朋友之间有一个默契，他根本不用讲什么，我只要看他表情一变，或者是眼神一转，我就知道他想做什么事情。
对，
可是如果你根本没有在看他的脸一直看手机，对不对？你根本就不知道说他现在的表情啊是象征着什么样子的所谓的非语言式的表达。那其实在这边的话呢，想要请秀秀老师来建议一下爸爸妈妈，如果说我们在相聚在一起有一点时间，可以来享受所谓的天伦之乐，那么我们可以做一些什么样子的事情是秀秀老师你自己个人蛮推荐也蛮喜欢的呢？
我跟小朋友在一起的时候除了玩玩具之外，我也很喜欢念故事书给他们听。
哦，这个好像是一个蛮方便而且是爸爸妈妈比较容易上手的一个方式。
对，就是其实现在有各式各样的儿童绘本，然后还有各式各样的主题，然后也有因应各式各样不同的年龄而绘制而成的绘本。比如说最入门最经典的一个绘本就是好饿的毛毛虫。
哦，好饿的毛毛虫啊。
对，
很适合年纪很小很小的小朋友就可以看了。
对，很小很小0到3岁的小朋友可以看。对，而且它有教数量，它就是说有一只毛毛虫好饿好饿，我好想吃东西，于是星期一我吃了一个什么，星期二我吃了两个什么东西。
哦，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培养小朋友的可能是时间概念跟数量的
概
念。
那其实就是针对年纪比较小做的绘本，它会比较有重复同一个句型，让小朋友去一直一直重复那个句子。也有另外一本书叫小球在哪里，然后就会重复问同一句话，就是小球去哪里了呢，这样。
哦，那其实小朋友在听爸爸妈妈讲这个故事讲久了，他也会把这个句子很完整的学起来，对不对？
对。
哦，这有时候变成是生活当中的一个乐趣，
对，
就像我们在看电影的时候，我们很喜欢背一些电影台词。
对，
那现在爸爸妈妈可以在家庭里面培养一个默契，就是我们来记忆一些在绘本里面出现的
常用的句子。
句子，嗯。那么秀秀老师，在读绘本这件事情上呢，我想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胜任的耶。你有没有看过你觉得应该要改进一下的念故事书的方式呢？
我来示范一种，有可能不算，应该算蛮常见的一种读书方式。
哦，真的吗？
有一个很经典的绘本叫做《抱抱》，然后秀小师就曾经听过，就是有其他人看到爸妈是这样念，就是抱抱。然后翻页，抱抱，就是哦，你看有黑猩猩，抱抱。对，
嗯，他没有什么情绪起伏。那即便那个每一页的那个抱抱，就是拥抱的抱，
对，
他可能都有不一样的情绪哦。
对对，
哦，其实是这个样子的。但是那位家长，我们就不说是爸爸还是妈妈了，就是那位家长，他可能用比较平铺直述的方式。
是，那其实就像之前我们提到的妈妈语一样，其实秀秀老师刚刚跟高年级也讨论过，说为什么其实我们在对小朋友说话的时候，在跟他念故事书的时候，我们应该也会自然而然想要去揣摩那个角色的语气，或是当时情境下我们适合用什么样夸张的表情，就是演出来那个里面故事的样子是什么。
嗯，其实我发现啊，蛮多人都具备着这样子的一种，我可以说是本能吗？
可以。
比方说听到一个故事的时候，或想要讲一个笑话的时候，或想要比方说跟高点姐姐来讲一下刚刚我跟我的家人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然后我们都会很自然的，我身边很多的朋友都会这样，然后自己就进入到角色扮演这个部分。
对，
嗯，所以其实我觉得爸爸妈妈在读故事书的时候应该也都会有这样子的成分在吧。
嗯，有的时候秀秀老师举一个例子，就像之前我们在教动物这个主题，然后秀秀老师就是拿了一本绘本叫做《熊猫澡堂》的绘本，它是一个很有想象力的绘本，它就是在阐述熊猫一家人去泡温泉，然后其实熊猫身上黑黑的东西都是假的，都是衣服。
哦，是吗？
对，然后它就会做出三个动作，就是一，把上衣脱掉，把黑色上衣脱掉，然后露出白白的身体，然后二，把裤子脱掉，露出白白的腿，然后最后把墨镜摘掉。对，小朋友就觉得很搞笑很有趣，然后后来秀秀老师观察他们自己在念这本书的时候也会做这三个动作。
真的吗？你是说就是随着故事，然后他们自己也会有开始在自己身上比划这样子？
对对对，就是演出来脱衣服要洗澡的那个过程。
还蛮有趣的。然后故事一个可能是很简单但是富有想象力的故事，就在说故事的人的表现表演当中变得很生动很灵活的呈现出来了。
对，那就是像不同的主题我们就会带到不同的绘本。那其实像动物这个主题呢，我们有带到比如说狗狗或是兔子的绘本。那兔子，我们讲兔子的绘本的时候，我们就会用两只手比出耳朵。
哎，对啊，对，兔子的招牌长耳朵。
对，长耳朵跳跳跳。然后所以后来秀秀老师一样同样讲到兔子那个绘本的时候，我就会说兔子在哪里，然后小朋友就会比出那个耳朵说兔子在这里这样。
啊，好可爱哦。所以其实小朋友从这样子很简单的一些互动当中呢，就马上学起来兔子是一种可能它的特色是什么的动物了。
对，其实绘本里面除了可以教导不同的词汇之外，也可以带到不同的生活认知的概念，然后去扩充孩子的眼界。
哦，甚至有些时候透过一本绘本，它有很多很多的可以讨论的空间跟问题在里头。
对，因为有的绘本它会带到情绪这个主题，比如说生气汤这个绘本，它就是在讲有个小朋友好生气好生气，他去找他的奶奶说我好生气，然后奶奶就说那我们来煮一个叫做生气汤的东西，然后加萝卜加很多的菜加加加搅一搅，然后好生气哦好生气哦，然后咕噜咕噜啊气消了。 对，
那小朋友也应该就跟着气消了，因为煮汤是一个很时间比较长的过程。
对对对，
透过这个时间来冲淡掉自己心里面的那种愤怒，就是教导小朋友如何用一个比较健康正确的方式来处理情绪的一种绘本，对不对？
对，那秀秀老师在这边想要跟爸爸妈妈讲的是，如果你不知道怎么样念绘本，或是怎么样去揣摩那个角色的语气给孩子听，不知道怎么样念绘本比较有趣的话，其实也有类似这样的故事馆，爸爸妈妈可以带小朋友去，然后那边有很专业受过训练的哥哥姐姐，会讲很独特的故事，用他们独特的方式演出来。
哦，所以也许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就是讲出很棒很棒的那种故事，
对，
就是又带表情又带表演，有些人可能真的没有办法，真的做不到。那其实没关系，也不用勉强，因为像现在真的有很多的说故事哥哥，
对，
说故事姐姐，说故事阿姨之类的，那其实可以来搜寻住家附近社区啊，有没有类似这样子的服务，带着小朋友去参与，其实也可以透过这样子的过程，可能认识了不同的家长，然后互相的交流一些就是当爸爸妈妈的经验，教养小朋友的经验，小朋友在那里也可以交到很多的好朋友吧。
是因为一起听故事，然后一起然后爸爸妈妈也互相交流经验，然后他们搞不好又可以彼此交流，哇，你看过什么故事书等等类似的。
所以就像秀秀老师今天在讲的啊，秀秀老师今天举的每一个绘本故事，高殿姐其实都没有看过，然后听你这样讲，我就觉得哇，我也好有兴趣，我也好想要去看。所以其实有时候我觉得我们在这样子的生活环境里头呢，也真的蛮幸福的，但是很重要的是我们要学会去寻找资源，只要我们找到了正确的资源，就可以来好好的善用这些正确的资源，然后拥有非常丰富而且非常精神富足的家庭生活，对不对？
是。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秀秀老师的分享。
谢谢高殿姐姐。
亲爱我的宝贝孩子，我要紧紧对着你说，你是如此如此特别，在天父温暖怀中，亲爱我的宝贝孩子，我要紧紧对着你说，你是如此如此特别，睡在天父怀抱中，你是如此
谢谢秀秀老师今天的分享，也希望秀秀老师这样子的建议可以帮助小朋友，帮助爸爸妈妈一起度过一个更丰富更精彩的暑假天伦时光。那么接下来呢，要邀请小朋友来听好听的圣经故事咯。现在我们就来听今天的非听不可，非听 book 要说到的是以利沙对抗亚兰大军的部分，非常精彩，赶快来听。
好的故事就像一扇窗子，让智慧的光芒照进你的心房。圣经中的故事
非听不可，
不可不听，
非听不可，非听不可。
各位小朋友，我们上一次说到亚兰国的乃曼元帅得了大麻风，没有人可以治得好，他去找先知以利沙，以利沙要他到约旦河里洗七次澡，当乃曼照做的时候，他的病就好了。乃曼从此就知道只有耶和华上帝是真神，他后来就归向上帝，不再拜其他的神了。小朋友，乃曼的故事让我们知道，凡是愿意归向上帝的人，不管是哪一个国家的人，上帝都喜悦。 可惜的是，除了以色列以外，其他国家全部都是拜偶像的，只有少数几个人可能有机会跟以色列人来往，有机会认识上帝。所以这些国家不但是以色列的敌人，也是上帝的敌人。有一次，亚兰国和以色列又打起仗来，亚兰国的国王把他的将军们召集起来，对将军们说，
我想到一个好主意，我发现以色列的军队会经过的地方了，我们可以在那儿设下埋伏，等到以色列军队经过的时候发动突袭，这样一定可以让他们措手不及。
将军们就说，
大王英明，大王英明。
虽然亚兰王的计策非常高明，好像没有人会发觉，但是上帝把亚兰王的计策告诉了先知以利沙，以利沙就派人去见以色列王，警告以色列王说，
你要谨慎，不要从你原先计划的地方经过，因为亚兰人已经在那儿设下埋伏了。
以色列王很吃惊地说，
真的吗？来人啊，我们预计经过的地方去探查一下，立刻回报。
以色列王赶紧派了探子去侦查，果然发现亚兰国的军队在那里。探子说，
是真的，亚兰国的大军真的在那儿设下埋伏。
以色列王说，
好，我们绕道而行，换另一条路走。
话说亚兰国的大军设下埋伏，在那里等啊等的，都等不到以色列的军队经过。亚兰王就问将军们说，
这奇怪了，以色列的军队怎么还没来呢？
有人回答说，
大王，以色列军队从另一条路走了。
亚兰王一听觉得很惊讶，就说，
啊，什么，竟然这么刚好啊，哼，没关系，以后还有机会的。
一连好几次，亚兰国的大军在哪里设下埋伏，以色列的军队就一定走另外一条路，没有一次中计。亚兰国的国王觉得很可疑，就把将军和大臣们召集起来，问他们说，
我在那儿设下埋伏，以色列军一定走另一条路，没有一次中计。以色列王没那么聪明的，这一定是我们这儿有人是间谍，偷偷的把情报告诉以色列。你们知不知道谁是间谍呀？快指出来。
大臣们觉得很冤枉，有人回答说，
没有啊，我们都跟王这么久，怎么会出卖王呢？
对呀对呀。
这时候有一位大臣对亚兰王说，
王啊，请不要心急，我们没有人暗地里帮助以色列王，只有以色列中的先知以利沙把王在卧房里头所说的话都告诉以色列王了。
亚兰王说，
好啊，原来有这么一号人物，他在哪儿？
有人回答说，
以利沙现在在多滩这个地方。
亚兰王就下令，
全军前往多滩，务必要把以利沙抓起来杀掉。
于是亚兰王的大军和车马就往以利沙所在的多滩那里去了。到了晚上，亚兰王的大军到了多滩，就将多滩层层包围，连一只狗都不让他出来。以利沙的仆人清早起来，一出门看见多滩被亚兰大军团团围住，吓得魂飞魄散，赶紧去找以利沙说，
救命啊，救命啊，主人，我们被亚兰国大军包围了，我们死定了，现在该怎么办才好呢？
伊丽莎不慌不忙地对他的仆人说，
年轻人，不要惧怕， 与我们同在的比他们同在的更多。
接着伊丽莎就向上帝祷告说，
耶和华，求你开着少年人的眼睛，让他可以看见。
上帝开了这个仆人的眼睛，仆人就看见满山的火车火马围绕着伊丽莎。仆人这才知道，原来有火车火马保护伊丽莎，难怪伊丽莎这么平静，一点都不害怕。眼看亚兰国的大军就要打进伊丽莎这里了，伊丽莎向上帝祷告说，
求你使这些人的眼睛看不见。
上帝就照伊丽莎的话，使亚兰国的军队眼睛都看不见了。他们彼此说，
哎呀，怎么回事啊，我眼睛看不见了。
我也是啊，我们在哪儿啊？
这时候伊丽莎走过去对他们说，
这里不是你们要找的地方，跟我走，我带你们去找你们要找的人。
亚兰国的军队就回答说，
好，我们就跟你走。
就这样，伊丽莎把亚兰国的军队带离开了多滩，到了北国以色列的首都撒玛利亚去了。等他们都进了城，伊丽莎又祷告说，
耶和华，求您让他们的眼睛看见。
上帝就让亚兰国的军队恢复他们的视力。亚兰国的军队一看，发现他们竟然在以色列的首都里面，四周都是以色列的部队，他们被团团地围住了。以色列王看见这些亚兰国的军队落在他的手里，就洋洋得意地对以利沙说，
先知啊，我可以把他们都杀掉吗？
以利沙回答以色列王说，
不可以杀他们，就算是你用刀用弓箭俘虏来的敌人也不能随便杀掉，何况是他们的。你要在他们面前摆设筵席，请他们大吃一顿，然后放他们回去。
以色列王听了以利沙的话，就为亚兰国的军队预备许多的食物，等他们吃饱喝足了，就放他们回自己的国家去了。亚兰国看见以色列以德报怨，又有先知帮助他们，暂时就不再攻打以色列了。
谢谢爱心阿姨带来精彩的故事。亲爱的小朋友，快乐的时光过得特别的快，如果你对于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心得或者是任何的问题以及建议，都欢迎你写信跟糕点姐姐分享。我的节目信箱是 hulanle@liangyou.net。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谢谢你的收听，我是糕点姐姐。明天我们要继续的用耳朵，用我们的心去关心这个世界，来看看在我们的身边发生了哪一些温馨的新闻事件。我们明天见咯，拜拜。